很高兴在这里又见到大家，我们一同走过了一段的旅程啊。这个的旅程呢，我们叫做愿景规划啊。这个月一来，我们一直在谈论这个方面的哈。今天呢，来到一个特别的日子哈啊。今天呢，是我们教会的年度的意向日啊，也是一个我们一起来操练一点点的这个日子哈啊。我在这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这个系列我们所讲过的信息。我们讲过哈，我们跟随耶稣要能够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需要有意向，不管你怎么称这个意向啊，愿景也好，梦想也好，我们都需要。我们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无论是跟随主还是你在这个世上的生活，我们都需要目标，有愿景。然后我们要懂得，其实在这些的愿景当中，我们要分辨哪些只是你单纯的白日梦，哪些是你真正真要去实现的，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实现的。所以我们要懂得如何来分而治之。这个的分而治之更多的意思是在讲你要去分清楚哪一些是你可以做你该做的事情，而哪一些呢是只有神才可以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专注在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上，把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担心，我们的害怕放在一边，我们能够努力向前。而且同时呢，我们从很小的事情开始，虽然我们的梦想可以很大，但是每一个的梦想的实现都必须从一点点，从你现在开始一点点能够来做，脚踏实地哈。最后呢，上个星期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了我们在实现我们的梦想的过程当中，实现我们的愿景当中，每一个人每一种的愿景我们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因为你必须去做出一些的行动，做出一些的决定。那么在我们上星期的分享当中，我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看到神让我们能够勇担风险，当我们愿意迈出去一步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工作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有的时候你发觉我们在讲我们没有经历神的大能，或许你从来没有为神担过任何的风险。所以鼓励我们，当我们开始寻求神的给我们的意向愿景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冒着风险踏出一小步。但是呢，讲到这里呢，似乎就完成了哈。但是我想，可能无论你有任何的梦想，可能下面一个或许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下面的这一步呢，可能还永远是只是我们在我们脑海里面中的梦啊。OK， 下面一步呢，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去做。无论这个三个星期你听了多少啊，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动了什么，让你激动也好，或者让你有时候不一定的是激动啊，让你觉得很难过也好，无论各种的情绪在你的心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听了，我们只是让这个情绪散发出来，但是我们没有做任何的行动，我们在这里一切其实都是枉然。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学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一些的事情，以至于我们离我们的愿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意向更加的近。那么今天我会先来做一个样例哈，因为我们今天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日，那么我会来和大家谈谈我们北华浸信会我们这个群体的意向、愿景和梦想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已经读到过一些，我相信弟兄姐妹可能也在迷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说哈，我还在祷告寻求当中呢啊。我想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虽然我分享过很多次，但今天我会把这个来龙去脉跟大家来分享啊，以至于让我们看清楚神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引领啊。其实呢，对我来说，这是我们好像困扰我们很多年的问题，意向、愿景这些东西，这个词都很大，但是呢，一来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发现有点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哈。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其实我在这里讲的东西已经在圣经上，我们不是在 create 一些新的 fancy 让你听了很 modern 的一些的词一些的东西，而是我们圣经上面神已经告诉我们。好，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两段经文啊。第一段的经文呢，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了哈，就是刚才姐妹为我们读的，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我们又叫什么啊？耶稣的 大使命，对不对？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能够背出来啊，清清楚楚背得出来。那我请大家特别留意哈，在这个上面提到几个的重点，一个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另外一个是教导他们遵守。神在这里他要我们做的是带领人来做门徒，对不对？同时呢，他不是说只让我们去教导他所吩咐的，我们经常把后面的这一个东西给忘记了，他后面是说教导他们来遵守，对不对？这个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很多都有疑问，我也听到这样的反馈，也听到弟兄姐妹这样说，这么样来分享说，哎呦，我们现在还是不是很清楚，我们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啊，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但或许这个不是真的真神要你我做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当我在选要读的经文的时候，我稍微读了前面几节，如果你们特别留意，我们现在一起来留意一下哈。前面几节经文是怎么说？说十一个门徒啊，因为犹大已经自杀了哈，十一个门徒来到加利利，到耶稣指定他们的山上，见了耶稣就拜他。这个后面的词，我相信我们经常读经的时候把它给忽略而过了。你想想，这十一个人是亲眼看见耶稣的人，对不对？亲眼看见耶稣，亲自跟随耶稣那么多年，看着耶稣被捕，看着耶稣上十字架，看着耶稣，当然不是看着耶稣复活啊，耶稣复活以后都见过他们的人，在这里经常怎么告诉我们？他们仍然有迷惑。所以当你有迷惑的时候，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那么奇妙的事情，死人复活的事情，我相信到今天仍然应该在你的里面，你会有一些的不安。我希望这是一个正常你能够去接受的事情。当我们已经把它当作想当然的事情的时候，或许你的信仰已经对你没有影响力了。神经常，耶稣带着我们，经常是让你有更多的疑问，让你去更问更深的问题，以至于你可以发掘更深的生命的深刻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没关系，当你的愿景梦想不是很清晰的时候，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耶稣还叫他们，当你们听见了，你们去做。很多的动词，当如果我们能够看到那个希腊文原文的时候，你会被它的语法所吃惊的，它都是很重的那个动作的，强调那个动作，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导他们，都是像这样。而他应许我们，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让我们能够有一点点的认知，我们就开始行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经历这位上帝，才能够经历生命的丰盛。啊，另外的经文，我相信我们更加的熟悉哈。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经文，我讲很著名的经文，你会想到哪一句？啊？对呀，我相信可能个个都在想，是不是这个牧师又在来考我们什么？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经常只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没有读三章十七节，造成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活出这个见证来，没有抓住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看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下次你背的时候，我希望你背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哈，这怎么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我背的是老的版本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面这句话，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弟兄姐妹，这是我的理解，耶稣来到这里的使命，因他得救。我们用现在modern一点的话来解释，是让你得着神的祝福，得着神的祝福。这是耶稣来这里的，他来到我们人世间，不是来定你我的罪的。但是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跟随的，我们所传讲的，希望我们真的能够回到今天神的话语上面，不是被我们的传统所拘判。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宣扬的是这样的福音。所以其实对我来说，因为这个一直在我脑海里面萦绕的，作为一个教会的牧者，我要引着大家往一个方向走。我经常被这个大词汇 意象这些所搅扰，所以到这次我用这个愿景，因为愿景是我们每个人都听得懂的话。但是我发觉其实很多的东西原则已经在圣经当中，不需要你我去创造，好像把它修饰的多么美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在问的，我相信也是我们需要在问的。因为这本的圣经写在什么时候，这段的话2000多年前，对不对？当你我去明白它的那个社会文化背景的时候，它传递的特别的信息。但对今天你我来说，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问的是，在你我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环境，我们如何来跟随主，我们如何来完成主的托付。这是我要想讲的意向和目标，因为那些是原则。我们今天要来找到的是，在我们这个样的环境当中，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我们如何来跟随主，我们如何来活出来这样的使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需要我们去思考，去深刻的去认识的问题。这个呢，我已经认识了很多年的时间，我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经历看看。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们的环境的特点是什么吗？我相信我们，如果我们单讲时代的氛围，可能你都会讲现在是叫做后现代时代。大家听过这个词吗？听过吗？听哦，我讲没听过的举举手好吗？没听过哈 ，OK 哈。但是我相信你们虽然没听过，因为词汇呢，这些都是一些社会学家、这些历史学家在研究的时候把它归纳总结的。但是它的特点是后现代时代呢，不像在 modern 时代啊，现代时代有个大特点，就是那个机器高度集成化，对不对？生产效率高度提高，那个后面的是什么东西？大家意识到吗？discipline 就是对一个制度的尊重，一个权威的尊重，以致人这些人能够聚在一起，所以发生那么大的生产力，产生那么大的社会发展那个速度。今天为什么叫做后现代呢？就今天整个时代的氛围已经离开这边了，不再是注重那些的权威，他注重个性的表达，注重你自己自我的张扬。你在社会上，你今天你的看广告，你最容易看出来今天的广告其实在宣扬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乎我怎么想，别人怎么想，我是不是给自己空间了，我是不是给别人空间了。你发觉吗？我们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个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所以呢，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不再去尊重一些传统里面的权威，包括圣经，包括你家里面的家族的传统，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还是国家的政权，还是你公司的老板。当然如果你今天在澳洲的公司工作，你会经历到很多很多的公司在改变他们公司的布局。以前呢，你到澳洲的公司你会发现，在中国也是一样，经理根据经理的那个级别的高低，他有个大小不一的办公室，对不对？然后呢，你越在下面的那个职员呢，你可能会几个人分享一个房间或者一个区域哈。今天你到一些的大公司，你会发现他们的格局全是平铺起来的，慢慢把那个 hierarchical 就是那个等级的那种的影响慢慢降低了，更讲求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合作。所以呢，你发现一个经理可能也就坐在他的旁边，只不过看他那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特别，但是他和他的员工坐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社会的现象。另外一个我想大家作为基督徒的你观察到的现象是什么？当我又讲一个词可能大家也没有听过，叫做不好翻译啊，这个叫做 post-Christendom。 Christendom 呢，我们意思讲的是那个基督的国度哈，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也有区别，不是那个神国哈，意思是在那一段的时间当中，是耶稣基督或者说基督信仰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主导的地位，对于人的道德标准、社会影响，它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就包括以前50年代以前这些的西方的国家都是这样的 Christendom 那个叫，那么现在我们叫做 post-Christendom， 就是说基督信仰不再在这个社会当中占主导的地位，好像被这个好像那个世俗的势力好像排斥出来这样的。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啊，不管社会上多么在讲呀基督教的学校、基督教的一些东西，你发觉在里面可能已经感觉到一些的变化。 我希望提醒大家，但是呢，你不用紧张，不用慌张，神依然坐着掌权。好，我下面会再讲。另外一个，你我生活在哪里？ China， 北京，上海，没有。你我生活在哪里？澳洲，澳洲墨尔本。这里有什么特点呢？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对不对？我们中国文化，中华人的文化不是这个社会的主流，但是呢，是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部分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接触的人，除了我们华人的同胞，还有什么？还有其他族裔的啊，有澳洲当地的当地人，还有说英文的其他国家的，或者说其他语言的跟你没法交流的人，也在这边生活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人在这里生活。另外呢，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再单单是中文了哈。特别在这里啊，年轻一点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应该有双语的能力，我们都能够讲英文，都能够讲中文，或者我们讲的更具体一点，我们可以都可以讲普通话或者广东话啊，只要是中国的语言。这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另外一个呢，你发觉我们聚会的地方在哪里？这个问题应该太明显了吧？诺斯克的哈，在墨尔本的北区。另外，我想问大家的是，我们住在哪里？宪国，你们住在哪里？啊 ，Vic 什么？哦 ，Bandura， 你们在诺斯克的吗？你们在诺斯克特吗？你们在这个地方吗？这个地方吗？我们叫诺斯克的这个地区。对啊，你在北区啊。哦，吴浩，你们住在哪里？
内东区。
内东区不在诺斯克的，对不对？啊，技术呢？东南边。对，你发现我们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分散在墨尔本。我们住在北区，我们住在东区，我们也有人住在西区，我们也住在南边，我们有很远的哈。我们这个曹简洪根夫妇哈，啊，神纪念你们跑那么远啊，希望我们都是带着意向和使命，我们相聚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特点。但是我们很容易做的事情是抱怨，为什么这样？我跑那么远干什么？但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是，这是现状。这是神安排给我们的现状。那么在这个现状当中，我们如何来解读神给我们的意向和使命呢？如何来解读神给我们的意向和使命？在多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神一点一点让我看到有些东西是核心的东西。当耶稣在给我们大使命的时候，当耶稣当神在说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脱离死亡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认他为主，我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阿们。你也没有必要去听他的话。比如说今天没有人会说雪松牧师说了什么我们也没有怎么样，因为我不是主，我只是他的仆人。但是当主你认他为主，他说了什么，那你就必须要听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最重的要点，耶稣是主，我们一定要能够认他，而且我们要在生活当中真实的把他帮主对待，你我才叫做在过我们的信仰生活。要不然你很可能在过着一个宗教的生活，弟兄姐妹们。第二个就是他在大使命当中所提到的，做主门徒。做主门徒是那个时候教会的主业，他们在听从耶稣的教导，带领不同的人来做主的门徒。做主门徒干什么呢？是来读经让你对圣经有更深的认识吗？ No， 这就要回到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我们要来做耶稣要做的事情，对不对？耶稣离开我们，他说你们要继续做这样的事情，那就是让人得救，换句话说，让人得着神的祝福。啊，前年我讲过一个系列的信息叫祝福哈，大家如果有你想听，还可以回去我们在网上放，那个是很 practical 的，我们每天如何来过一个带着使命的生活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所以耶稣是主哈，今天你可以换不同的词汇，但你要表达他的意思，因为那个 master 那个概念是在那个时代，你可以说 他是主人、家长、老板、元首。但是没有可改变的是，我们必须来听他的话啊。那么对于我们在整个的生活当中，教会生活当中，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耶稣也来这里是让我们和神恢复关系，对不对？跟神有关系，跟神有连接。那么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来解读呢？在过去的世纪当中，我们发觉我们非常重视什么？知识啊，这句话非常有名哈，知识就是力量，对不对？在那个时代非常有名的意思就是，你只要得着知识了，你就有力量。所以对我们来说呢，你只要得着了圣经的知识，好像你就是一个属神的人。但这是个误区。今天让我们看见，其实圣经当中每一个以色列人或者后面这些跟随耶稣的人都在传递的信息，是他要一个整全的生活，他不要你只用一样，他不单单只要你天天去啃那个圣经，也不要你天天只是沉浸在你的情感当中，他都要，要你的理性，要你的情感，要有你很多灵性的经历。这位上帝是可以经历的，是可以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可以被经历的。另外一个我们经常可能忽视的，就是我们价值观的改变。大家听到我们经常在讲，像我们教会是多元文化教会哈，我们有中文部、英文部，但是希望我们的教会只有一种文化。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族群，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树立的只是一种文化的价值，神国文化的价值。我想这一天，这一个是我们今天我们特别要注重的，不再只是关注我们得着一些的知识点，而是让我们这个人，我们接受一样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影响你我的行事为人，影响你我的决定。另外一个，我们的教会需要回归我们的主业，那就是门徒的训练，带领更多的人来做门徒，主的门徒。同时我们也需要回归那个目的，就是回到耶稣的使命上来，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他，得着祝福。这个有一点点的不同，我们经常以前做的其实我们是在拉人信教，但是我想跟弟兄姐妹强调这一点，我们在做耶稣的工作，承担耶稣的使命，我们从来不是拉人信教，我们是让他们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让人能够得着这位上帝的祝福。我们的 intention， 我们的意念，我们跟人接触的意念，是要让他得着神的祝福，不是向他去灌输一套的理论，道德理论，不是让他来跟从一个的宗教规条，我们让他与神能够连接，甚至有活泼的关系。这是我们每一位要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接受门徒训练的原因，这也是你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我们为什么要聚会的原因。不单单是为了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这东西都是虚的，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目标以后。好，最后呢，回到下面一个，那我们如何来组织我们教会的生活呢？当今天我们好像分散在各地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在想，哎呀，我们很可惜不能够有一个社区型的教会的时候，我想提醒弟兄姐妹，当你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读到我们教会的现状。其实我们今天的环境回到了使徒时代那个时候的环境，那个时候的教会是什么的教会？大家听到哈，保罗写信给那些的地方，一个城市其实没有几间教会，所谓的教会很清楚，那个时候人不是那个建筑物，是指一群人，而且那个时候的资源的匮乏，他们经常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就说好像富有一点的家的门徒，他的地方大一点，大家在那边聚会，而他们所工作的场所、居住的地方，他们的家庭就是他们服侍的地方。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看见这个 picture， 我们正在回归使徒时代的教会。我想今天当我们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忙着去担忧，你看神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当这些的制度发生了问题的时候，神自然会来做他奇妙的工作，让人回归那个信仰的根源， 回归耶稣当时创建教会、呼召教会是那个该有的样子。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敬拜点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服事的地方应该在我们家的周围，在我们小组的周围。而这个小组呢，可以是地域性的小组，可以是功能性的小组，或可以是一个同类的同等群体，比如说我们姐妹啊，这样的小组相在一起。但是我们聚在一起，同样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我们要来学习做主的门徒，跟神建立关系，以至于我们能够把他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回到我们北华的意向，希望大家可以开始来明白我现在在写出来跟大家宣讲的信息。我们北华的意向是建立基于小组的，我叫做 CKDM 教会。 C 呢代表静观， K 呢代表神国， D 呢代表门训， M 呢代表使命。我有相应的意思在下面哈。我们今天我们需要操练静观的灵修生活。什么意思？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我们的信仰慢慢太理论化的时候，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是一种生活，我们要注重安静，我们要注重来寻求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要来注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个真实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啊。如果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有过一些的分享啊，或者我带领过你一段的时间，你都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这些元素。可能你还不知道这个名词，但以后我会更详细的跟大家解释。另外一个呢，那个 K 意思就是我们要树立神国的价值观。我们在这里不是宣扬中国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什么哪里的文化，我们要来宣扬的是神国的文化。然后呢，我们要通过门训来倍增门徒，我们一起来承担基督的使命。所以我叫做静观神国门训使命的教会，以至于我们可以致力于宣扬和活出我们的核心，耶稣是主，做主门徒，祝福他人。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到这个当中，我们一起来完善。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有特别的呼召。所以下面我们要做一点点的事情啊，我分享了这个教会的意向。我们这一个系列的信息，我们的题目叫做愿景规划。当我分享了北华的意向，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你我的意向。所以下面我们会讲北华的意向、你我的意向。我的呢差不多到这里就快讲完了，下面呢留给大家来做事情啊。我请大家能够拿好手上的这个的愿景规划的卡片哈。请大家来留意哈，你这个希望你每个人都有一个哈。夫妻没关系的，你们就算是一样的你也给你自己表达你自己想法的机会哈。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 title 哈，是我的愿景规划或者你称作意向你可以用一句话把你的这个写下来。我每一次讲完道，我都会把这个信息讨论的题目发在上面，希望你们每个小组都能一个讨论。如果你顺着这个的话，希望到现在你应该有一点点东西哈。但是呢，我提醒大家，我在这里要你写的不是那些一定是跟教会教堂相关的东西。我是第一个，前面是让你知道整个群体的，在这里你写的可以是你的事情，可以是你的事情，但是是我们有一点点时间限制哈，今年的一些的事情你可以想到的。如果还不信主的弟兄朋友哈，你仍然可以用这个，你仍然可以用这个你可以有些什么的愿景，你可以有些什么想法那注意呢，下面蓝色的这一栏呢，你可以写出你要做的一些的步骤，这个东西呢是你可以做的哈。另外那一边呢是你做不了的，你发觉挑战太大，你没有这个资源，你做不了的哈。如果不是信主的朋友呢，你可以写你做不了的，你需要帮助的哈。如果是我们信主的，我们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可以写那个是我们需要神帮我们做的，这个就成为你祷告的目标。你不再是每天随便的这样的祷告，你为着特定的事情在祷告，你要看见神特定的工作做在你的生命当中。当你发现神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能够敏锐的知道 神在工作，这位上帝是真实的，在你的生命当中知道你的需要的。最后呢，下面一栏呢，我们定完以后，第一个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宽一点的，我希望我们大概的大多数人呢，我希望你的这个计划是在一年当中差不多可以实现的。如果你有更宏伟的目标没关系，你写的我是建议你，因为这个的表格是在我讲大意向当中可以运用的一个个的步骤，我等会会给你们一个例子。下面呢写下你今年你的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啊？你的目标是怎么，到年末结束之后你来看你是不是实现了，这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哦，我的这个目标实现了。好，那么下面我就用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跟大家解释。当我在讲北华的意向的时候呢，第一个，这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形成的，这是一个大的意向，换句话说这是个大的全景图。但是呢，我在实行这个地方带着教会在走呢，我要把它分成一个个的小的部分。那么今年呢，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部分，从小的步骤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写的是今年的我的愿景，我的规划是要建立一个新的 CKDM 的小组，向着我们教会的意向迈进。你先不要管那个词汇，我请大家，我写这个呢是为了表达清楚，你就是小组就行了，一个那种新的小组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意向的小组。那么我这边列的我做的事情大家可以看这边我列了，因为在寻求这些意向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寻找什么是我们教会发展该有的 model 的模式什么我要去做研究，我要看不同的 model，有些它的利弊在哪里，我们的情况，他们在使用的时候他们的情况是什么，那我要来学习到底它是怎么回事情，然后呢我要把它给总结出来怎么能够运用到我们那个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我做不了的事情呢，哪个是合适的模式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寻求神能够来引领我那么他一点点的让我看见另外呢，当我开始慢慢有了这些的理念的时候，开始传播这些的理念，那么我做什么事情呢，那我就要通过讲道通过和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分享让这些东西能够来传播出去。但是对于弟兄姐妹的接纳和顺服呢，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不能扭着你的头，这个是你要相信的，这个是交给神的，神来做，他来预备那么同时当我开始慢慢来实行的时候，我要开始准备那些的材料有些时候我可能要写一些的东西这些的东西，那么有哪些合适的资源求神加给我知识能力，这是我做不了的，神帮助我然后呢我要开始准备培训了，那么我要有合适的资源，只有我一个不够我求神来跟我预备有经验的培训的这些的牧者同工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做一些培训的工作。然后呢培训的开始什么时候，我开始在准备，我也现在正在准备，但是什么是合适的时机氛围呢，我也交给神同时呢我要寻找合适的同工，我在和弟兄姐妹分享我的想法在和弟兄姐妹谈，但是呢认同这样的能够热心委身服侍的同工一定是神来预备的神在人的心里面动工最后我们开始了，那我需要带领的过程当中还要来培养后面的人，那么这些所有条件的成熟我能只能是交给上帝。但是我呢目标是什么呢，在今年完成以后我们有个新的这样的小组建立开始运作起来。那这就是我具体的一个例子虽然不全面当然如果我要写的更细可以很多的东西，但是为了给大家有这个概念就像这样来表达。所以呢下面呢我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你可以想一想，写一写，写一些，好。提醒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想得太全，你有一些甚至是模糊一点的，你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如果你没有笔的，可以举手我们后面有笔，可以请弟兄姐妹拿给你 相信我，当你愿意花点时间，哪怕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你今年这一年过得会不一样，你会能够经历这位上帝的。为大家做的这个卡片呢，大家可以看到是比较硬的啊，意思是你可以去保存的。一面呢是我们教会的意向啊，让大家能够，我相信一次讲是不够的哈，希望大家能够下去去领会啊这些的。然后你自己写的呢，可以成为下面你在你的小组当中和你的属灵伙伴分享的内容啊，让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伙伴，这一年我们彼此的帮助。你跟你的伙伴详细的分享，你也听对方分享每个个人的他的那个愿景规划，然后我们彼此帮助啊，在这一年当中时时问问对方啊，你进行的怎么样，有些什么东西我可以帮助你的，然后等到年末的时候我们相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分享，看看神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另外呢，如果写不出来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为难哈，千万不要为难啊，其实这个是给你一个的机会和工具啊，只要你能够领会到这个，你回去写都可以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始思考这样的事情啊，让我们每一天活得更有意义一点，让我们每一天跟随主更好一点。你的愿景可以是你个人的，你家庭的，啊，你们小组的，你们这个群体的哈。大家写的时候，我现在呢，我邀请，如果等一会儿，如果你写好了哈，我相信可能有人会写好。如果你写好了，也愿意的话，我想请你能够分享一下哈。你只要大概讲一下你的愿景是什么，你今年的目标是什么，那个细节呢可以不用讲哈。有谁？丁丁啊，不在下面，不用上，你就我把话筒传给你们哈，大家听好了哈，这就是我们集体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下次你见到丁丁姐妹，就说你的愿景怎么样了哈？
我们家庭今年的主要目标就是我们那个移民的身份可以尽快批下来，然后我们之后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决定。然后也是为了我们家大儿子的他的那个成长的环境， 我们是不是要为了孩子搬回悉尼，还是在这边，这个都是要在身份拿到之后再去做这个重大决定。
嗯，
就是今年就是等待神指引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OK， 好，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啊，你讲出来。那你的目标是什么呢？到今年年末
目标就是身份先拿到。
OK，
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等神的指引。
OK， 所以哈，你发觉当我们在组织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帮助我们抓住到重点的话，你的生活有时候就豁然开朗。基于你那个例子呢，比如说你的那个愿景，第一是移民能够批下来是你的愿景，对不对？我拿一个最简单的来讲，那你的目标呢是今年你拿到签证，拿到那个签证，对吧？那个就是。那么中间呢，哪些是你能做的？你去看，比如说递交申请，准备一切的材料，这是你该做的。第二个，批不批，这不是你做得了的，这是你要交托的，对不对？你要交托的。还有你出了个哪个环节，要你补的什么东西，那边的反馈是怎么，你做不了的，这是需要你交托的。所以你的祷告就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哦，神赐给我这个，而是哪个部分是你祷告的目标。当你整年过下来，你拿到签证的时候，丁丁，你不会敢说这是我们自己，我夫妻两个做了好事情，而是你知道你做了你该做的事情，你跟神同工，你得着神的祝福。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印记。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就从小事上，要不然我们这边我们移民的人多了，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联想到，其实神可以在当中做很多的工作，只不过很多的时候我们理所当然觉得就像这样，知道吗？就是这个小小的提醒哈。OK， 你发现我们有例子呢，我们就会更清楚。还有哪位？啊，你们在写的说的时候，你把名字说一下哈，让大家也都能够认识你哈。
嗯，大家好，我叫廖柳阳，柳树的柳，海洋的洋。然后我今年的愿景是认真完成学业，六月份可以顺利毕业，毕业后可以找到一份舒心的工作，然后适合的、比较舒心适合的工作。然后我的工作需要找幼教，因为我学的是幼教。然后还有同时希望可以跟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因为我有些对
OK。
然后我做不了的就是请主指导引领我走向对的人生。还有一点就是我面临我跟我男友需不需要以后步入婚姻，所以我有点矛盾，希望主给我正确的引导、给我启示。
OK，
然后今年的行动就是学业顺利，工作有序，身体健康，谢谢。
OK， 好啊，这又是个例子哈。当然没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起来做的哈。很感谢你们两位姐妹能够分享出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啊。举个例子哈，柳阳的例子呢，他的愿景哈，毕业对吧，找到工作，是不是找到一份什么样的工作，你都可以去描述。我建议你呢，你可以把它分成几个，因为你讲了毕业、工作、生活、婚姻好几样哈，没关系，不怕多。我们前面分享哈，不怕多，你就从小的开始。你今年你觉得差不多可以达到的什么事情？生活呢可能太遥远，因为你现在还年轻，但是或许呢你可以从完成学业开始，对不对？完成学业找到工作，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你的目标。然后呢，你要该做的事情哈，因为我发现有个现象，我们一当信主以后，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在实现我们目标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完全交给神，希望一些 miracle 奇迹的发生，我们不用出力就发生了，然后我们认定这是神做的事情，这是天大的误区。你看以色列人的经历，你看其他人的经历，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你比如说像你哈，完成学业，你的学业有哪几科，我要花多少时间学习，对不对？我有多少时间学习，我要学什么什么，这是你可以做到的事。对于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尽力去做。啊，至于另外一边，我的成绩在老师的眼中会有多好，你交托给上帝，对不对？你做好你的事情，然后一步步，我按时上课，按时这个去学习，有足够的时间学习时间，那么最后你下来，这就是你可以达到的。而不是说 OK 我祷告完了，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但是呢我要去忙的理由，我要去这边 我没有时间学习，等到那一天，哎呀，神啊，你成就吧，让我啥个那个字那个卷子上一个字没写出来也是100分。但我讲的有点极端，但是你想想，很多时候是不是我们是这样在这样寻求神的？我们以为的祷告就是这样，祷告其实我们经常理解成祷告就是跟说两句话，祷告其实是带着行动，有安静有行动，因为你祷告的核心是寻求你跟神的心意，更加合他的心意，更加明白他的心意啊，好吗？所以小小燕建议，今年我就要问你了哈，柳阳，完成的时候，学业完成了吗？工作找到了吗？哈，今年我会记他的，我对这个方面的记性是特别好。大家对不起哈，我有时候记名字真的是不行哈。但是你们跟我分享过什么东西哈，我真的记，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神给我的恩赐。我可能隔了半年你见到我都还会记得你今天跟我讲的话，好吗？好，今年年末我会来问你的哈，也一样我会来问丁丁，问你们的，好不好？ OK， 好，因为时间有限哈，我们孩子那边等着焦急，本来我想给大家带更多的时间能够来分享一下，没有关系哈。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哈，我们待会呢我会邀请我们的孩子，他要跟我们唱小小的梦想，让我们的孩子也参与我们，他们也有梦想，他们用他们的歌来唱出他们的梦想来哈。好，在这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把我们的教会的愿景，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愿景啊，能够交托在神的手中啊。我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这个小小的工具哈，回去的时候跟你的属灵伙伴，跟你们的小组能够谈一谈，然后希望大家借着这样的推动力，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在神的面前能够让你今年开始这样去做一些，好吗？好，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何等渴慕你，你知道孩子的心何等渴慕你，多么希望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更深地明白你的心意，而不是纠结在各种哲学理论的当中，让我们像我们的先贤那样，像以色列那样，当听到你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愿意伸出脚踏入水中。主啊，孩子知道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更需要这样的勇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当我们拥有越多的时候，我们好像我们的心里面更多的担忧，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给我们的祝福真的是我们的祝福，不是我们的拖累，不是我们的缠绕，让我们懂得你已经赐给我们这种丰盛的生活，帮助我们愿意勇担风险迈出一步。主，我们把我们教会的意向，把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有分享没有分享的他们心中的意向，孩子你相信你知道，因为是你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每一位弟兄姐妹里面的。主，你帮助我们有勇气，有那个毅力，主，有顺服的心，愿意踏出去，不畏艰难，也懂得如何去寻求帮助，让我们真实的成为一个群体，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彼此帮助，一起来实现你对我们这个教会，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托付的命定。主，我们谢谢你如此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主，你救我们，你必看顾我们到底，你必成就在我们身上你要成就的事情，愿我们都能对你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信靠，有这样的顺服。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孩子的祈求祷告能够达到你的座前，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来敬拜他。